低共熔点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三个曲面，是吧？它们相交的一点形成的，啊，三个曲面相交一点形成的，啊，那么在这个三个曲面之上，三个曲面之上，所以之上就温度高于三个曲面嘛，是吧？温度高于曲面，三个温度高于这三个曲面的空间里边，它这个体系是什么状态呀？液态，是单向区，液态。所以这个温度上边，它的自由度等于三，啊，自由度等于三。那么，在这个曲面上，在这个曲面上，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液体跟这个固体啊达成平衡，啊，液体跟固体达成平衡，所以这一体是不是两向区？这个曲面是个两向区，那么它的自由度呢，就是二，所以这是个面，这个面是个曲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曲面上，啊，和这个曲面的这个范围里边所微生的范围里边，啊，它是可以有两个自由度可以变化的，啊。那么这个曲面跟曲面，曲面跟曲面它们就相交了啊，当你加入第三个组分的时候，这条交点呢就逐渐延长，随着组分增加，这条交点呢连续变化啊，这个交线啊等于是形成一条交线，是吧？连续变化，也就是说呢，这个液相面和这个液相面相交，两个面相交，边有一条交线，是吧？这个交线呢，也是一条曲线，啊，也是条曲线。在这个曲线上边，它有三项共存，是吧？哪三项呢？那比如说是小 E 一、大 E， 那么这个曲线上，那么它有一项是液体，啊，肯定有一项液体。那么还有两项呢，就是 A 和 B。固体有三项，所以在这条线上它的自由度呢就等于一啊，自由度等于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有一个这个条件变化，比如说温度变化啊，那么温度变了浓度跟着变，浓度不能自个儿变啊，不能随便变，它是跟着温度走的，就这意思，是吧？那么这个是自由度等于一，那么如果他们这三条线交到一块了啊，三条线交到一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等于有四项共存了啊，四项共存的话自由等于零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液相有三个固相都平衡达成平衡，这时候自由度不能变了啊，就达到熔点了啊，熔点的时候温度是不能变的啊，只有当你这个液相全部干涸了没了，少一项就剩三个固相了，这个时候才能继续降温啊，这就是熔点的意思啊，这时候才能降温，这时候下边呢在这个最低共熔点以下，那么还有一个自由度，那时候可以有一个自由度，那时候就是说我三个固体是吧，它可以改变温度啊，但是在这个有一个液体四项共存的时候不能改变温度，温度不可能变，这就是相律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对于三元体相同来说呢，就是这样一个啊，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坐标系才能描述它，才能描述它。那么为了把这个三元体这个立体图啊能够看得更清楚，是吧？把它结构看得更清楚啊，我们经常啊还要把这个立体图啊给它随着温度的不同啊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啊，切成一片一片，就是要看一看啊它这个立体图它这个不同温度下它里边这个相分布有什么结构上的一些特征，是吧？那就是说做一个等温截面图，就是也就是说做等温截面图。什么叫等温截面图呢？就是我这个在不同的温度下切成片， 看看在这个不同温度下，这个三角柱里边这个两相分布的结构是怎样的结构，是吧？是怎样结构？那么显然我要切成片的话，显然在这个三角这个一点以下，就是低空点以下，你切出来的话就是这么一个三角形，是吧？就是这个三角形，因为就是三个组分嘛，中间它没有什么新的化合物生成嘛，所以就是一个三相的一个混合体系嘛，是吧？所以没有什么结构。但是你在这个三角形以上啊，在这个一点以上要切的话，我们看它就是有不同的结构了，啊，不同结构了。那么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叶形面这一切，它实际上呢就变成了这样的了，啊，这就是一个叶形面一切，是吧？一切以后呢，我们看啊，在这个低功能点以上，这个低功能点上，低功能点以上，那么低功能点以上呢，它这个两个叶形线啊，这个叶形线是不相交的，因为它没有达到最低功能点嘛，是吧？没有达到最低功能点，所以它这个叶形线是不相交的。也就是说呢，它这个二组分体叶形线啊还没有相交，二组分体叶形线没相交，所以你得到的这个三角形啊得到了一个什么呢？得到了一个等于是截线扇形面啊，也就是说呢，得到的这个三角形啊，这个叶形面构成的是个三角形，是吧？这个三角形里边呢，它是一个两相区，是个两相区，在这个两相区里边，它是这个叶相具有一定组成的叶相和这个固相达成平衡，是吧？叶相和固相达成平衡。那么你把这个叶相和固相的这个相点连在一块儿，我们在二元体相中讲过，那叫截线啊，截线它表示的是在这个温度下这个达成平衡的固相和叶相两点的这个组成啊，组成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时候由于它这个 ABC 的含量不同啊， ABC 含量不同，所以它这个组成点，它这个平衡点呢也会随着 ABC 变化也会变化的，是吧？也会变化的。所以这个时候这形成的是一个扇形面，一个扇形面，是吧？那么这条线呢是 A 跟 B 的这个叶形线，是吧？这条面呢这条线呢是 B 跟 C 的叶形线，是吧？都不相交啊。那么随着温度下降啊，当你到了这个 E1 这个低功能点温度的时候，低功能点温度的时候，那么这个啊 A 跟 B 的这个叶形线的这个组成点到了 E1 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就共融了，就等于到低功能点了，这两个三形面呢就相交了，就相交了。如果你温度再低的话，那么这条线呢，这个叶形线呢就进到三角形里边来了，是吧？那么那个扇形面呢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交点之后，那么在这个三形面的这个旁边还有一个三角形，还有三角形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管它叫截面三角形啊，有这么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就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这个时候这个扇形这个截线啊，三形面的这个截线实际上随着温度不同啊，这个截线所围成的这个曲线啊是不同的啊，因为这是个三形面是这样一个逐渐的向这个三角形里边倾斜的这么一个面啊，所以这个截线的这个长短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呢，随着温度降低，这个固液两相平衡的这个固相质量是发生变化的啊，是这样一个形状。那么把这个图看起来的话，是比较清楚地描述了这个三元体系这个相图了啊，但是呢比较复杂啊，这么简单的一个图，这是最简单的图了，就这么复杂了，就是人们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那么人们呢就想把它怎么能够简单明了地表示出来，是吧？把这个图形呢给它简化一下，那么人们就有不同的表示啊，有不同的表示。 这是刚才说的这些意思啊，在这儿呢。那么第一个表示呢，就是用这种就是投影的啊投影图来表示。那么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是一个 B 西铅这么个三组问题系，是吧？这个三组问题跟我们前面讲那个模型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呢，它就是由两个金属啊分别形成两个只具有一个最低共同点的二元体相图，然后呢这三个简单相图围成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三元体相图，是这样的，是吧？那么这个相图呢跟前面讲的一样。那么为了使得这个表示呢能够简单一点啊，人们往往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投影啊，投影。那么怎么投影呢？就是平行于温度轴进行投影，从上往下进行投影啊。那么一投影的话呢，就把这个立体图呢就变成一个平面图了啊。但是你把立体图变成平面图之后呢，它就少了一维，就少了一个信息啊。比如你这个温度轴投影的话，温度就没了啊，就变成这样了，就变成这么一个三角形了啊。然后呢这个印象线呢就变成这个曲线了，本来这个印象线是啊，这个印象线是逐渐的往里是个曲线啊，是一个像这个体心倾斜的，像这三角形里边倾斜的一个曲线，它一投影以后，投影平面上以后呢，就变成平面上一条曲线了，就不是立体曲线了，是吧？温度的信息就没了。那么人们为了把这温度信息表现出来，一种表示方法叫做温度等温线啊，等温线。那就是说我在这三角形上面啊画一些等温线来表示，比如说这个啊一条线，这是250度的，这是200度的，这是150度的，就说明我这个温度呢这边就是比高于250度，在这两条线之间就是250度200度之间，这两条线之间150度200度之间，是吧？温度等温线。那么这边是300度的250度的200度的，这边是200度的150度的啊。显然一看啊，我这个里边呢铅的熔点是最高的，因为这是300度了，是吧？这熔点最高的，然后 B 的熔点是第二的，这是250度了啊。那么 C 呢熔点是最低的，是吧？能看到这个温度了。同时呢看到这个 F 点呢温度是最低的啊，这个地方呢是150度。这是一种表示方法，叫投影图，就跟地图等温线等高线一样，是吧？那么这当然是一种方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自由度啊就要发生变化了啊。原来的自由度，那么投影了以后自由度呢就要发生变化，是吧？啊，那么这个时候在投影图里边啊，那么像这个顶点啊，这个自由度呢就等于是零了啊，这个地点自由度等于零了，是吧？线上自由度等于一啊，面上自由度等于二啊，这个自由度呢就发生一些改变。另外一种表示方法呢就不说了啊。另外一种表示方法呢，就是不是把那个温度画成等温线啊，而是把一个体系相图呢，把一个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立体相图呢，像前面我们说的，按照等温呢给它画成一个个等温面，叫等温截面啊，等温截面。也就是说呢，我在某一个温度 T1 温度啊这个温度下，我切一刀切出个薄片来，看看在这个温度下它有哪些像是如何分布的啊。在第二个温度再切出个薄片来啊，那么这个 T2 温度它有哪些像是怎么分布的，这样的话呢不同温度下我都画出不同的一个截面来，这也是一种表示方法啊。那么这个表示方法我们看到就比较清晰的看到在一个温度下它这个像是怎么样分布的，是吧？你比如这个一看，是吧？那么显然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啊， 那么它是呢，只有一个三形面 ，A 的是三形面，也就是说呢，这个 A 的熔点呢是最高的，是吧？那么这 B 跟 C 呢还都是熔体的，还都是熔体的啊。那么 A 这儿呢，你这个在 T 温度下 ，A 这儿已经出现固体了，是吧？已经出现固体了，这个地方呢是 A 和液体达成平衡，是个点上区，是吧？然后你再降温，再低一点的温度 ，T 二温度，你再切一片，那么这个 A 这个区域呢就大了，这个脸上区域呢就大了啊，说明它温度低了以后固相就多了，是吧？然后呢，这个 C 这区域，这个温度呢 ，C 的这个熔点温度比 A 要稍微低一点，所以 A 的 C 的区域呢也出现脸上区了，对吧？其他的这个 B 这边还是一个液氧区，啊，那么你如果再温度低，那么这个 A、B、C 就都出现脸上区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三个化合物的熔点呢 ？A 最高 ，C 是次之 ，B 是最低的，是吧？这就看出来了。啊，那么这三个两项区都出来了，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达成最低共熔点，还没有达成最低共熔点，所以还没有到这个相交的地方。如果这俩相交了，就是最低共熔了。这都没相交，说明都没最低共熔。在这个区域里边，还都是液体的，在这个区域里边。啊，画这个截线的区域里边，就都是两项了，是吧？这个表示，那么到了这儿，到了 T 四的温度，这就比较低了，啊，这个比较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这个 A 跟 B 的低共熔点已经过了，已经低于这个 A 跟 B 的低共熔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低共熔线啊，已经进入到这个三元体系里边去了，啊，所以这个交线呢，已经处于三角形里边了。啊，所以这时候就有极限三角形了，有极限三角形了。啊，那么最后，啊，这个 E 二点也相交，也就是说这个最低共熔点，这个 E 一点是最高的，啊，最低共熔点 E 二点是次之，是吧？最低共熔点 E 三点是最低的 ，E 三点是最低的，是吧？最后 E 三相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等于就是三个最低共熔点。都相交了，是吧？那么有三个三角形，有一个液氧区，有三个两相区，啊，最后到了最低共熔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只有四相共存了，就是三角形了。那么这种表示方法呢，它就是能告诉我们这个在不同温度下，是吧？在不同温度下，这个体系里边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布，相分布情况。